人具有天地的形态，被称为最灵敏的生物，是因为懂得父子之道，认识君臣之义，不同于禽兽。左传说人生有三世，侍奉他们要一样。然而君臣与父子道理没有不同，父亲不可以不像父亲，儿子不可以不像儿子，国君不可以不像国君，臣子不可以不像臣子。所以说国君如同上天，上天难道可以仇恨吗？因此有罪就接受刑罚，遇到危难就献出生命，竭尽忠贞来树立节操，不面对灾难而苟且逃避。所以听到他们风范的人心怀慷慨，千年之后没有人不愿做他们的臣子。这就是他们活着荣耀，死后哀荣，被前代哲人看中的缘故。至于那些献身任职，代代做卿大夫世袭俸禄的人，出外接受心腹的托付，入内参与帷幄的谋划，身居既要地位却施行赵高那样的奸邪，世代承受权宠却行王莽那样的叛逆，被百姓所仇恨，连猪狗都不吃他们的鱼肉。虽然把他们的国家变成祭社，污毁宫室，彰显毙猪的罪行，砍棺焚骨，明确篡杀的罪过，可以惩罚过去，但不足以深深警戒将来。从前孔子修春秋，使乱臣贼子感到恐惧，或许让他们求名不得，想要掩盖反而更加彰显。现在所以端正他们的罪名放在篇章的开头，希望后世的君子能理解作者的心意。宇文化及是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的儿子，生性凶险，不遵守法度，喜欢骑肥马携弹弓在道路上奔驰，因此长安人称他为轻薄公子。炀帝做太子时，他常担任牵牛出入卧室，多次升迁到太子仆，因为多次收受贿赂，几次被免官，太子宠幸他，不久又恢复职务，又让他弟弟宇文氏即娶了南阳公主。化及因此更加骄横，在公卿之间言辞不公，常欺凌别人，见到别人的子女狗马珍宝玩物，一定请托索取，常与屠夫贩子交往，谋取利益。炀帝即位后任命他为太仆少卿，因为仗着旧恩贪图利益尤其厉害。大业初年，炀帝巡幸于陵，化及与弟弟至极为敬，与突厥交易。炀帝大怒，囚禁他们几个月，回到亲门外，想要斩了他们再进城，解开衣服变好头发，因为公主的缘故很久才释放，将至极和化及一起赐给宇文述做奴隶。宇文述去世后，炀帝追念他，于是启用化及为右屯卫将军，至极为将作少监。这时李密占据洛口，炀帝害怕留在怀左，不敢回京都。跟随御驾的萧果大多是关中的人，长期客居在外，见炀帝没有西归的意思，密谋想要叛逃回去。当时武奔郎将司马德堪总领萧果驻扎在东城，封闻士兵想要叛逃，没有核实，派校尉袁武达暗中询问萧果，知道了实情，于是谋划造反。和与他交好的武奔郎将袁礼、直阁裴虔通互相煽动说，如今听说陛下想在丹阳驻宫，看样子不回去了。所统领的萧果没有不想回家的，人人私下交谈，都在谋划逃走。我想报告，但陛下生性猜忌，厌恶听到士兵逃跑，恐怕会先被处死。现在知道了却不报告，以后事情暴露又会被灭族，进退都是死，怎么办？钱通说，陛下确实这样，真为您担忧。德堪对两人说，我听说关中陷落，李孝长以华阴反叛，陛下逮捕了他的两个弟弟，将要全部杀掉。我们的家属在西边，怎能没有这个顾虑？钱通说，我的子弟已经成年，实在不能自保，正担心早晚被杀，想不出办法。德堪说，我们同样忧虑，应该一起想办法。萧果如果逃跑，可以和他们一起走。钱通等说，正如您所说，求生之计没有比这更好的了。于是互相招引诱惑，又转告内使舍人袁敏、阴阳郎将孟炳、伏喜郎李富、牛方玉、直肠许宏仁、薛良、城门郎唐凤义、医正张凯等人，日夜聚在一起赌博，皆为文景之交，情谊亲密，说话没有回避，待坐中就议论反叛计划，互相赞成。当时李孝志在狱中，命令萧果看守他，内外勾结，谋划更加紧迫。赵行书是乐人的儿子，家产巨万，先结交了至极，勋是杨世览，是宇文氏的外甥，两人一起告诉至极。 至极一向狂悖，听了很高兴，就一起建德刊，约定3月15日起兵一同反叛，劫持12位的五马，掠夺居民的财物，结党西归。至极说，不对，如今上天确实要灭亡隋朝，英雄并起，同心反叛的已有数万人，乘机做大事，这是帝王之业。德刊认为对，行书薛良请以化吉为首领，约定好之后才告诉化吉。化吉本性本来就奴钝怯懦，最初听说后非常恐惧，脸色变化流汗，很久才平静。义宁两年3月1日，德刊想公开告诉众人，担心人心不齐，又想用诡诈来胁迫萧果，对许宏仁、张凯说，你们是良医，国家任用你们，说出话迷惑大众，大家一定相信。你们可以进入备身府，告诉认识的人，说陛下听说萧国想要反叛，酿造了很多毒酒，趁宴会全部毒死他们，只和南方人留在这里。红人等散布这话，萧国听到后互相转告，谋划反叛更加急迫。德堪知道计策已经施行，于是在十日召集旧部，告诉他们要做的事。众人都跪下说，听将军的命令。当夜奉义主管关闭城门，于是与前通约定，各门都不上锁。到夜里三更，德堪在东城内集合士兵，得到几万人，举火与城外呼应。杨帝听到声音，问是什么事。前通假称草方被烧，外面的人救火，所以喧闹。内外隔绝，杨帝相信了。孟丙、智吉在城外得到1000多人，劫持后魏武奔逢普乐，一起步兵分别把守城下的街巷。到五更时，德堪交给前通士兵，以便换个门的卫士。前通于是自己开门，率领几百骑兵到丞相殿杀了将军独孤胜。武奔郎将元礼于是带兵前进，冲撞侍卫的兵士都跑了。前通进兵推开左阁，驰入甬巷，问陛下在哪里。有美人出来，才指着说在西阁，跟着去抓住了杨帝。杨帝对前通说，你不是我的故人吗？有什么仇恨而反叛？前通说，臣不敢反叛，只是将士们想回家，奉送陛下回京师罢了。杨帝说，和你回去。前通于是带兵看守他。到早晨，孟丙带甲骑迎接化吉。化吉不知道事情结果，站立的说不出话，有人来拜见他，只是低头靠着马鞍回答说罪过。当时事即在公主府中，不知道这事。智吉派家童庄陶树到府中杀他，陶树不忍心，抓着他送到智吉那里，很久才被释放。化吉到城门，德堪迎接拜见，引他进入朝堂，称为丞相，命令带杨帝出江都门来给贼众看，于是又带进来，派灵狐行达在宫中试杀杨帝，又逮捕了几十个不归顺自己的朝臣以及各外戚，不管年少年长都杀了，只留下秦孝王的儿子杨浩，立他做皇帝。十几天后，夺取江都人的船只，从水路西归。到显福宫，肃公卖孟财、蛇冲郎将沈光等谋划攻击化吉，反而被化吉害死。化吉于是入居六宫，他的自我奉养完全按照杨帝的老规矩，常常在帐中面向南端坐，有人来禀告事情，默默不答。退朝时才收取起状，和凤翼、方玉、梁、凯等人一起裁决。行到徐州，水路不通，又夺取人的车牛，得到2000辆，都载着工人和珍宝。那些戈甲兵器都让士兵背着。路远疲惫，三军开始怨恨。德堪失望，私下对行书说，你大大的误了我。如今拨乱反正，必须依靠阴险，化吉庸碌昏聩，小人环绕在身边，事情一定会失败，应该怎么办？行书说，在我们罢了，废掉他有什么难。于是和李本、宇文导师、尹正清等谋划，用后军10000多士兵袭击杀死化吉，改立德堪为主。红人知道了，秘密告诉化吉，全部逮捕了德堪及其党羽10多人，都杀了。化吉带兵向东郡，通守王轨率城投降。原文都推举越王杨栋为主，任命李密为太尉，命令攻打化吉。李密派徐济占据黎阳仓，化吉渡过黄河，保住黎阳县，分兵包围徐济。李密在清旗筑壁垒，与徐济以烽火呼应。化吉每次攻打粮仓，李密就带兵救援。 化戟几次作战不利，他的将军于洪达被李密擒获，送到杨洞那里用锅烹杀了。化戟粮尽，渡过永济渠，与李密在铜山决战，于是进入吉郡寻找军粮，又派使者拷打东郡吏民，索取米粟。王轨怨恨他，率城归附李密。化戟非常恐惧，从吉郡打算率众向北图谋各州。他的将领陈志略率领岭南萧国一万多人，张同儿率领江东萧国几千人，都叛变归附李密。化戟还有两万部众向北逃到魏县。张凯等和他的将领陈伯谋划离开他，事情被发现，被化戟杀死。心腹逐渐丧失，兵士日益窘迫，兄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是聚在一起畅饮演奏女乐。最后化戟怪罪至极，说我当初不知道是你们出主意强行拥立我，如今所往不成，士兵每天离散，背着杀主的罪名，天下所不容，现在要被灭族，难道不是因为你吗？抱着他的两个儿子哭泣，至极发怒说，事情成功的时候都不怪罪我，等到将要失败就想归罪，为什么不杀了我投降建德？兄弟几次互相争斗，说话不分长幼，醒了又喝，以此成为常事。他的部众多逃亡，知道一定会失败。化戟叹息说，人生本来就要死，难道不能做一天皇帝吗？于是毒死杨浩，在魏县建越称帝，国号许，建年号为天寿，设置百官。攻打魏州的元宝藏40天没有攻克，反而被他打败，损失1000多人。于是向东北赶往聊城，打算招抚沿海的贼众。这时派士即巡行冀北，求取粮饷。大唐派遣淮安王李神通安抚山东，同时招降化戟。化戟不服从，神通进兵包围他，10几天没有攻克就退兵了。窦建德率全部兵众攻打他。先前齐州贼帅王勃听说他有很多宝物，假装来投靠。化戟相信了他，和他一起居守。到这时王勃引导建德入城，活捉化戟，全部俘虏了他的部众。先抓住智极、袁武达、孟炳、杨世览、许宏仁都杀了，于是用囚车押送化戟到河间，列举他杀军的罪行，连同两个儿子乘机乘纸都斩首，将首级传送到突厥义成公主那里，在鲁庭悬首示众。世吉从冀北向西回到长安。智极年幼时凶顽，喜欢和人打斗，所交往的都是不逞之徒，聚在一起斗鸡，练习放鹰狗。最初因父亲功劳赐爵濮阳郡公，他荒淫丑秽，无所不为。他的妻子长孙氏嫉妒而告诉宇文述，宇文述虽然为他隐瞒，但非常愤怒，一点小过错一定鞭打他。弟弟是吉仗着娶了公主又轻视他，只有化戟每件事都保护他，父亲几次想杀他总是救免他，因此非常亲近。智吉于是劝化即派人去藩地私自交易，事情暴露，应当处死。宇文述单独证明智吉的罪恶，而为化戟求情，杨帝于是都释放了。宇文述临死时上表说智吉凶暴，一定会破家。杨帝后来思念宇文述，受智吉位，将作少监。江都杀逆的事是智吉的谋划，化戟做丞相时任命他为左仆射，领12位大将军。化戟建越称帝后封他为齐王。窦建德攻破聊城，抓获并斩杀了他，连同他的党羽10多人都暴尸悬首。司马德堪是扶风雍县人，父亲司马元谦在北周人都督。德堪幼年丧父，靠杀猪维持生计。有个僧人叫世灿，与德堪的母亲何氏私通，于是抚养教导德堪，因此他学会了读书计算。开皇年间任事官，逐渐升迁至大都督。跟随杨素出兵征讨汉王杨亮，充任内营左右，举止敏捷乖巧，能言善辩且多诡计，杨素非常喜欢他。殷公勋被授予仪同三司。大业3年，任阴阳郎将，跟随征讨辽东，升任正义大夫，改任武奔郎将。杨帝非常亲近他，随从到江都，统领左右背身萧国军10000人在城内扎营。因隋末大乱，于是率领萧国军谋反，详情记载在宇文化集市中。俘获杨帝后， 与同党孟昺等人推举宇文化即为丞相。化及首先封德堪为温国公，食邑3000户，加授光禄大夫，仍统领原部队，但化及内心非常猜忌他。过了几天，化及安排诸将分配士兵，于是任命德堪为礼部尚书，表面上是升迁，实际上是夺了他的兵权。德堪因此愤恨，将所获的赏赐财物都贿赂给宇文智吉，智吉替他说话。行军到徐州，舍弃船只登陆，命令德堪率领后军，于是与赵行书、李本、尹正清、宇文导师等人谋划袭击化及，派人出使孟海公，结为外援，拖延未发动，等待使者回报。许宏仁、张凯知道了此事，报告给化及，化及于是派其弟宇文氏及假装游猎来到后军。德堪不知事情败露，出营参拜，于是被下令逮捕，连同他的同党。化及责备他说，与您同心协力，共同平定天下，出生入死，如今刚成功，希望共享富贵，您又为什么要造反呢？德堪说，本来是为了杀掉昏君，痛恨他的暴虐，推举您为主，而您却比昏君更甚，迫于人心，不得已而已。化及不回答，命令押送到帐下，将他一死，时年39岁。裴虔通是河东人，当初炀帝为晋王时，以亲信身份随从，逐渐升迁至监门校尉。炀帝即位，提拔旧日左右，授予宣惠尉，升任监门职格，多次随从征战，官至通义大夫。与司马德堪同谋作乱，先打开宫门，骑马到丞相殿，杀死将军独孤胜，在西阁擒获炀帝。化及任命虔通为光禄大夫，举国公。化及率兵北上时，命令他镇守徐州。化及失败后，归顺大唐，随即被授予徐州总管，改任陈州刺史，封长蛇男。不久，因在隋朝弑君的罪行被除名，流放临表而死。王充，字行满，本是西域人，祖父支颓诺，迁居新丰。支颓诺死后，其妻年轻守寡，与仪同王粲私通，生下子王琼。王粲于是纳他为妾。王充的父亲王收幼年丧父，随母亲改嫁到王家，王粲喜爱并抚养他，因此姓王，官至怀州、汴州两州长史。王充卷发柴生，深沉猜忌多诡诈，颇涉猎书籍，尤其喜好兵法，通晓规策，推算日月运行，但从未对人说过。开皇年间任左翼卫，后因军功被任命为仪同，受兵部员外郎，善于奏对，熟悉法律，却舞文弄墨，随心所欲歪曲。有人驳难他时，王充能言善辩，掩饰过错，言辞锋利，众人虽知他不对，但无法使他屈服，被称为明辩。炀帝时多次升迁至江都郡城，当时炀帝多次驾临江都，王充善于察言观色，阿谀奉承，每次入朝进言，炀帝都赞许他，又凭借郡城身份兼任江都攻坚，于是雕饰池台，暗中进献远方珍奇之物来讨好炀帝，因此更加受宠。大业八年，隋朝开始动乱，王充内心怀有侥幸，屈身礼待世人，暗中结交豪杰，广收人心。江淮一带的人向来轻浮强悍，又逢盗贼群起，很多人犯法，有被囚禁抵罪的，王充都违法放出他们，以树立私恩。等到杨玄感造反，无人诛谢，晋陵人管崇在江南起兵响应，自称将军，拥众10余万。炀帝派将军吐万绪于巨罗讨伐，未能攻克。王充招募江都10000多人，出击屡次击败他们，每次获胜必定归功于部下，所获军资都分给士兵，自己不取分毫，因此人人争着为他效力，功劳最多。大业十年，齐郡贼帅孟让从长白山侵略各郡，到达盱眙，有部众10余万。王充率兵抵御，故意示弱，据首都梁山设5座炸寨，相持不战。后来趁其松懈，出兵奋力攻击，大破贼军，乘胜全歼。孟让仅带数十骑逃走，斩首10000人，牲畜军资全部缴获。炀帝认为王充有将帅才略，开始派遣他领兵讨伐各处小盗，所向披靡。但他性情虚伪，假装良善，能吃苦耐劳，以求取声誉。大业11年， 突厥在雁门包围炀帝，王充征发全部江都人准备前往赴难。在军中，他披头散发，面容污垢，悲痛哭泣不止，昼夜不脱铠甲，躺在草上休息。炀帝听说后，认为他爱戴自己，更加信任他。大业十二年，升任江都通守。当时燕次人隔迁围道多年，拥兵十余万，驻扎在豆子岗中。王充率军机破并斩杀他，威震群贼。又进攻卢明月，在南阳击败他，斩首数万，俘获极多。后来返回江都，炀帝非常高兴，亲自举杯赐酒给他。当时王充又知炀帝好色，于是说将怀良家多有美女都愿意冲入后宫，但无由自荐。炀帝更加高兴，于是秘密命他挑选女子，凡资质端庄合乎标准的，从国库及应送入京城的财物中取用，作为聘礼纳取。所用钱财不可计数，账簿上只说奉敕别用，不显示实情。有合意的就厚赏王充，如果不合意也赏赐他。后来命用船送往东京，但沿途盗贼兴起，使者苦于劳役，在怀寺中沉船溺死女子的事前后有十几次，有的被发觉，王充替他们隐瞒，又急忙挑选进献，此后更加受宠。遇到李密攻陷新洛仓，进逼东都，官军屡次败退，光禄大夫裴仁基在五牢投降李密，炀帝厌恶，大举发兵准备讨伐，发出中诏派王充为将军，在洛口抵御李密，前后百余战互有胜负。王充于是率军渡过洛水，逼近仓城，李密与他交战，王充大败，洛水淹死的人万余。当时天寒大雪，士兵渡河后衣服都湿透，在途中冻死的又有数万人，到达河阳时只剩一千多人。王充自缚入狱请罪，越王杨栋派使者赦免他，召他回都，收容散兵又得一万余人，驻扎在韩家城中，不敢再出战。宇文化即在江都杀死炀帝，王充与太府卿袁文都、将军黄甫无异、右司郎卢楚拥立杨栋为主。杨栋任命王充为吏部尚书，封镇国公。等到杨栋采纳袁文都、卢楚的计谋，拜李密为太尉、尚书令，李密于是称臣，又率兵在黎阳抵御化及，派使者告捷。众人都高兴，唯独王充对其部下众将说，袁文都之辈不过是舞文弄墨的小吏，我看这形势必定被李密擒获。况且我军每次与李密交战，杀死他父兄子弟前后已经很多，一旦屈居其下，我们这些人就全完了。说出这话激怒不重，袁文都知道后非常恐惧，与卢楚等人谋划，打算趁王充入朝时埋伏假士杀死他。日期已定，将军段达派其女婿张志将卢楚的计谋告诉王充，王充连夜率兵包围攻城，将军费耀、田士都等人在东太阳门外与他交战，费耀军败，王充于是攻门而入，黄甫无异单人独骑逃走，抓获卢楚杀了他。当时宫门还关闭着，王充命人敲门对杨栋说，袁文都等人想抓皇帝投降李密，段达知道后告诉了我，我不敢谋反，只是诛杀反贼罢了。袁文都听到变故入宫，奉杨栋在乾阳殿陈列兵士护卫，命令将帅登城抵抗，兵败又抓获袁文都杀了他。杨栋下令开门接纳王充，王充全部替换了宿卫人员，然后入内谒见，叩头流泪说，袁文都等人无状，图谋相互残害，事情紧急才这样做，不敢背叛国家。杨栋与他盟誓。王充不久派韦杰等人暗示杨栋，让拜自己为尚书左仆射，总督内外诸军事，又授其兄王运为内史令，入居宫中。不久李密击破化及归来，其精兵两马多战死，士卒皆疲惫。王充想趁其疲惫进攻，又担心人心不一，于是假托鬼神说梦见周公在洛水上建祠，派巫者宣称周公想让仆射赶紧讨伐李密，将有大功，否则士兵都会得疫病而死。王充的士兵多是楚地人，习俗信鬼神，所以出此言来迷惑他们。众人都请求出战，王充挑选精勇，得到二万余人，马千匹，移营到洛水南岸。李密军驻扎在偃师北山上，当时李密刚在化及那里得志，有轻视王充之心，不设壁垒。 王充夜里派200余骑潜入北山，埋伏在溪谷中，命令军队喂饱马匹，提前吃饭。随后夜间渡河，人奔马驰，天亮时逼近李密。李密出兵应战，阵势未排列好，两军就交战了。伏兵遮蔽山岭而上，暗中登上北原，居高临下奔驰，直压李密大营。营中大乱，无人能抵抗，随即冲入放火。李密军大惊溃散，降将张同儿、陈志略进而攻占偃师。当初王充的兄长王伟及儿子王玄英随化即到东郡，李密俘获并囚禁在城中，到这时全部救出。又抓获李密长史秉元贞的妻子、司马正前相的母亲及众将子弟，都加以安抚慰问，让他们各自暗中召唤其父兄。军队驻扎洛口，秉元贞、正前相等人献出仓城投降。李密带数十骑逃走，王充收编了他的全部部众，于是东到大海，南至长江，全部归附。王充又令韦杰暗示杨栋，拜自己为太尉，设置官署，以尚书省为府地，不久自称郑王，派其部将高略率军进攻寿安，不利而回，又率军围攻古州，三天后退兵。第二年自称相国，受九锡被侮，此后不再朝见杨栋。有个道士叫桓法嗣，自称能解释图谶，王充亲近他。法嗣于是用孔子避房记画一个男子手持一杆驱赶羊。法嗣说，羊是隋朝的姓，干衣是王字，位于羊后，表明相国要代隋为帝。又取庄子人间事德充符两篇呈上，法嗣解释说，上篇说是，下篇说充，这就是相国的名字，表明应当得北人间，顺应福命，成为天子。王充大喜说，这是天命啊，再拜接受。随即任命法嗣为谏议大夫。王充又网罗各种鸟，在帛上写字迹，在鸟颈自称福命，然后放飞。有人弹射得到鸟来进献的，也授予官爵。不久将杨栋废除到别宫，建越即皇帝位，建元开明，国号正。大唐派秦王率众围攻，王充频频出兵，交战总是不利，都外各城相继投降。王充窘迫，派使者向窦建德求救，建德率精兵援救，军队到五牢被秦王击败，擒获建德带到城下。王充想突围而出，众将没有响应的，自知无处潜逃，于是出城投降。到达长安，被仇人独孤修德杀死。段达是武威孤臧人，父亲段延北周时任朔州刺史。段达在北周时年仅三岁便承袭爵位为襄垣县公，长大后身高八尺，虚然俊美，擅长骑马射箭。高祖担任丞相时，任命他为大都督统领亲信兵，长安置在身边。高祖登基后，他任左执斋，累次升迁至车骑将军，兼任晋王参军。高智慧、李绩等人作乱时，段达率军10000人平定方州、滁州，获赐坚帛千段，升任仪同三司。又在宣州击败汪文静等人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奴婢50人，棉绢4000段。仁寿初年，任太子左卫副律。大业初年，因曾是晋王府旧属，拜为左翼卫将军。征讨吐谷浑时，晋卫金子光禄大夫。炀帝征讨辽东，百姓苦于徭役，平原郡齐孝德、清河郡张金称等聚众为盗，攻陷城邑，郡县无力抵御。炀帝命段达进击，他多次被张金称挫败，伤亡惨重。各路贼人轻视他，称他为段老。后来采纳书县令杨善会的计策再战，方才取胜。次年，炀帝征辽东，命段达留守涿郡。不久再次拜为左翼卫将军。高阳人魏丹聚众10余万，自称立山飞，侵略燕赵之地。段达率涿郡通守郭炫将其击败。当时盗贼风起，官军苦战，段达不能把握战机取胜，只知持重自守，屯兵积粮，大多无所收获，时人都说他怯懦。大业12年，炀帝驾临江都公，诏令段达与太傅卿袁文都留守东都。李密占据洛口，派兵侵略城下。段达与监门郎将庞玉、武牙郎将霍举率进军出城抵御，颇有战功，升任左骁卫大将军。王充战败时， 李密又进据北邙山，兵临上春门。段达与叛左丞郭文义上书为京，出兵抵御。段达望见贼军为列阵急逃，被李密乘势追击，官军大溃，为京战死阵中。从此贼势日益强盛。及至炀帝在江都驾崩，段达与袁文都等人拥立越王杨栋为主，被授开府仪同三司、监纳言、封陈国公。袁文都等人密谋诛杀王充，段达暗中向王充告密，充当内应。事机泄露后，越王杨栋将原文都交给王充处置。王充深感恩于段达，特别尊崇他。攻破李密后，段达等劝说越王加赐王充九锡之礼，随即又暗示王充逼迫越王禅让。王充见未称帝后，任命段达为司徒。及至东都平定，段达被处死，妻儿被籍没为奴。使臣说宇文化即是雍烈下才，背负世代恩德。王充是气量狭小之徒，遭逢时运侥幸，他们都蒙受蒋业提拔，礼遇超过旧臣。正值国家崩溃之际，不能舍身效命，反而趁势谋利，首先图谋作乱，率领一群不法之徒，成为祸乱根源，拔除根本，堵塞源流，撕裂冠冕，毁弃礼法。有的亲为祸首，有的亲手施毒，罪孽深于指鹿为马，恶行切于杀父石凡，天地不容，人神共愤。所以萧敬般的凶魁相继被剁成肉酱，蛇屎般的丑类接踵被诛灭，使忠义之士当年得偿快矣，为后世留下名鉴。呜呼，为人臣者怎能不引以为戒啊，怎能不引以为戒啊。